大家好，我是华文堂的姊妹 Judy，然后由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16章，以色列全体会众从以琳出发，来到以琳和西奈中间的逊旷野，时值他们离开埃及后的第二个月的15日，以色列全体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我们还不如当初在埃及就死在耶和华手中，在那里我们至少可以围在肉锅旁吃个饱。现在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是要叫全体会众饿死在这里吗？耶和华对旷野，对摩西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百姓可以每天出去拾取他们当天所需的分量，这样我就可以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训诲。到第六天，他们要比平时多拾取一倍，好够两天的分量。”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百姓说：“今天晚上你们就知道，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是耶和华。明天早上你们会看见他的荣耀，因为他听见了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何必埋怨我们？耶和华听见你们发的怨言了，晚上他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再给你们饼吃。我们算什么？你们埋怨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耶和华。”摩西对亚伦说：“你去叫以色列全体会众到耶和华面前来，因为他已听见他们的怨言。”亚伦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远望，果然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在云彩中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到了黄昏，你们就会有肉吃，早晨就会有饼可以吃饱，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继续会来一起看这个出埃及记。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挺长的，一共有3章那么多哈。虽然我们刚才听的时候，Judy 姐妹我们读的时候只是十二节那么多，但是我们其实要一起来看3章，就是从16章一直看到18章哈，16、16、17、18哈。那我希望说大家都有机会，自己在家中有阅读或者来思考这段经文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经文虽然长，虽然3章那么长哈，但是里头所描述的内容，都相当容易理解。一些我们之前也略略看过了哈。因为16到17、18章的这个内容呢，不外就是在形容什么呢？形容以色列民，他们就是踏着干地之后，就是越过那个红海，进入那个旷野的一个行程呢。而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不外就是每一天的这个生活里头都会遇见的事情啊，比如说他们的肚腹饿了，有什么可以解渴的啦，或者遇到来袭的这个敌人的时候，他们如何迎敌啦。当然还有就是一起在旷野里头往那乃密之乡这样子的一个迦南地的众人，其实总数大概肯定超过100万人不等哈。那他们之间，只要是出现纠纷的话，那谁来为他们来调解？谁来给他们主持公道？所以这些都是他们每一天都要遇到的事情了，对不对？16到18章的这个内容，基本上就是在谈这些。但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想象哈，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此时哈，在来到旷野的这个日子，和之前刚刚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哈，好像就是天渊之别，对不对？怎么说呢？记得吗？在进入这个旷野之前，以色列民不就见证许多耶和华上帝所彰显的这个神迹奇事吗？在埃及地里头，记得他们不是见证了耶和华如何带来这个灾难吗？一共有10个，而且是在最后一个灾难呢，他们才怎么样呢？降下耶和华上帝降下那第10个灾难之后，就是把这个头牲给杀了。那法老跟埃及人他们才肯放人，让这些以色列民全体扶老携幼，而且带着所有的牲畜离开了这个埃及啊，那为奴之地。那我们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所见证经历的这个神迹奇事还不止这些了。为什么呢？你记得吗？耶和华上帝他神迹般的叫以色列民借着干地越过了这个红海之后呢，再让这个同样这个海哈，再卷起他们的水，还原将所有的法老跟他的军队全都葬身在这个怒海当中了哈。那上个主日我们不是听到吗？这个摩西和他的这个姐姐米利安带着这个全体的以色列民 起来歌颂耶和华上帝，他胜过了他一切的这个仇敌，带来以色列民的这个拯救。以色列民在经历上帝的拯救时，又如被带入了另外一个高潮了。所以我说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呢，跟之前的这个经历有一点就是天渊之别的感觉哈。倘若了哈，倘若接下来以色列民能够就是马上或者及时进入到这个耶和华应许的这块地迦南地，那不就是最美好的一个结局吗？出埃及记可能就在十五章就结束了，不需要继续看哈。以色列民从此就跟他拯救他的这个上帝永远同在，直到永远。那我在想说，这可能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局，对不对？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子的哦。而且现实往往是比较残酷的，对不对？就像今天在16-18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进入了旷野，在那里所经历的这个生活。那其实弟兄姐妹，若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其实也是我们在信主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生命相似，对不对？但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耶和华上帝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不是每一天都发生的，好不好？想想啊，以色列民在埃及地里面多久呢？400多年，对不对啊？但是他们不是天天都经历上帝的这个神迹奇事哦，也不就是在离开埃及的这段时间吗？他们看到了这一些哈。其实来到这个新约也一样哈，教会的历史里面不是天天都看到上帝彰显神迹的。我们看到说福音书里面哈，尤其记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就看到许多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奇事啊，甚至能够叫死人复活哈。然后另外一个阶段呢，就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呢，回到父右边，我们看到说使徒去传承福音的时候，尤其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阅读到很多，比如说这个彼得啦或者保罗他们所行的这些神迹。但之后呢就没有那么频繁了。那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一件我想说的这一点啊，就是说16-18章里头他所描述的这个以色列民在旷野里头的日子，这个才是常态啊。也就是说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面，不要以为说常常会有神迹奇事出现哦。不，每一天来倚靠上帝天天的供应，每一天来听，每一天来遵从，直到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圣城，这才是信主的一个常态啊。那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所经历这个耶和华上帝的日子，如何激励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借鉴呢？那首先我们知道说当面对窘境的时候啊，这以色列民常常会做两件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朋友，倘若你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学习这卷书，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了，你们也知道他们遇到窘境的时候呢，常常会做两件事情。哪两件呢？就是埋怨了跟抱怨哈。抱怨谁呢？抱怨耶和华上帝，跟抱怨带领他们的耶和华上帝的仆人哈，摩西跟亚伦。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心里头老想着要到哪去呢？回家。他们不是在向往那个所谓的乃蜜之乡哈，不是在向往那个迦南地，对不对？他们遇到窘境的时候呢，老眷念那为奴之地啊，那个埃及地。弟兄姐妹朋友，耶和华上帝借着摩西哈，拯救了以色列民，把他们从埃及地里面给拯救出来哈。但是此时要把这个埃及从他们的心里头除去挺困难的，因为他们老想念着就是要回去哈，对吧？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在这之前哈，之前的经文段落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在遇到窘境的时候，他们的抱怨，他们心里头思想啊，就所怀念的就是埃及地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哈，当这个以色列民需要去为自己来捡那个草来制造那个砖块的时候，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当他们就是砖块所制造的砖块不可减少哈，但是此时需要为自己来捡草的时候，在五章里面哈， 我们看到说他们就开始埋怨两个人了，那两个人呢就是摩西跟亚伦了。或者来到这个十四章的时候呢，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啊，当他遇到就是那个法老的大军队追来的时候，非常害怕，对不对？他们在十一节里面看到什么？十四章的第十一节啊，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要你带我们出来死在旷野吗？为什么要带我们离开这个埃及呢？我们对你说过别管我们哈，就让我们就是服侍吧，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吧，服侍那埃及人总比死在这个旷野好啊。埋怨，心里头思想埃及啊。就是在上个主日呢，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民的这个恶习哈，再次的出现，对不对？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哈，上周我们看到的，他们来到了这个叫马拉的一个地方哈，水是苦的，不能够喝。那百姓做什么呢？十五章的二十四节啊，他们埋怨摩西了，我们喝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民来到了旷野，当他们遇到没吃没喝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埋怨跟抱怨了。而且老惦记在埃及的日子里面哈，我们看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哈，就是今天我们刚刚 Judy 姐妹我们读的这一段哈，我们看到吗？全体的以色列民会众哈，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第二节，他们所思想的是什么呢？第三节哈，思想着就是当时在埃及地里面呢，可以围在这个肉锅旁吃个饱。我不大清楚这是不是他们所虚幻想象的哈，能够真的在为奴之地围着肉锅吃得饱吗？我不大清楚哈，但肯定他们埋怨这个摩西跟埃及那个亚伦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哈。而当他们遇到没有水喝的时候呢，他们不止抱怨，他们还就是怒气冲冲，想要把这个摩西给砸死啊。在出埃及的第十七章里面哈，我们看到。看到吗？就是在第十七章第一节，来到这个叫利非丁的这个地方啊，安营之后，可是那里没有水喝。第二节，十七章的第二节啊，百姓便开始跟这个摩西吵闹了啊。你们为什么跟我吵闹呢？摩西说，为什么试探耶和华？那来到第三节的时候呢，百姓非常口渴，他们向摩西抱怨了。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让我们一家大小和牲畜都在这里渴死呢？那你看看第四节说什么呢？摩西就这样子对耶和华说哈，他们准备拿石头打我，打死我。那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轻描淡写，好不好？我这里不是在轻描淡写，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遇到的这个窘境哈，这窘境是严峻的，基本上没有吃的哈，基本上没有喝的，非常缺乏，或完全没有哈。想想今天在中东哈，我们在这里舒适坐着哈，但在中东，尤其这个加沙地带的那个人民，对不对？天天面对的是缺粮、缺水、缺医药啊，对不对？这个窘境哈，不是我能够想象的，但我也不愿意任何人去如此经历的一件事情哈。但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对不对？今天你在跟随耶稣的，我在这里可能我不知道哈。今天你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这些日子里面呢，你遇到怎样的窘境我不知道哈，叫你们遇到这个缺乏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们是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去面对啊？是埋怨主吗？是老眷念信主之前的那些日子吗？啊，信主之后生活并没有好过哈，信主之后反倒样样事情都碰钉啊，早知道就不该来信主啊。倘若我们在遇到窘境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抱怨主，抱怨别人话，那我想借着以下这两段经文来激励我们大家，好不好？第一段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哈，保罗这样子说，无论做什么事哈，都不要抱怨，也不要与人来争论哈。或者来到这个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九节哈，弟兄姐妹，不要互相的抱怨埋怨，免得受审判哈。你们看，审判的主已经站在门外了。所以我想我们离开之后哈，或者听完这个讲道之后，心里头想要抱怨或者埋怨的话，我希望这两段经文能够及时提醒我们哈，好不好？不要抱怨哈，不要抱怨。那这里 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民他们除了抱怨耶和华上帝，我们刚才看了就是他也抱怨上帝的仆人，对不对？摩西跟亚伦。那首先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弟兄姐妹， 我不是想借用这个这段经文或者借用这个平台来借题发挥，来斥责在我们当中常常抱怨跟埋怨教会带领人的，好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这样子说，感谢主我没有，我们中间没有出现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想有的话他们可能之前已经离开了。不过我不是在借题发挥，好不好？我不是在这里在说但我要提到就是新约书信里面其实也这样子的提醒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不单去埋怨跟抱怨在教会做带领服事的人，好不好？当然带领的服事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带领的服事在圣经的教导就是那些在中间负责教导上帝话语的人新约书里面尤其希伯来书就有两段同时都是在十三章里面提醒比如说在十三章的第七节他这样子说，你们要记住，要记住从前带领你们的把上帝的道传给你们的人，留心去观察他们一生如何行事为人，效法他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当去回应这个带领我们的人，好不好？当然这段经文十三章的第七节是针对那些曾经以上帝的话语来引领我们的这些人。那些今天在肢体里面做这方面服事的带领人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他们呢？同样的那一章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七节十七节这样子说，你们要顺服引导你们的人，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的来警醒将来要向上帝来交账的，你们要听从他们，使他们满心喜乐的去尽此职责不至于就是忧愁否则对你们也毫无益处好不好？所以哪怕我们下一次要埋怨要注意一下了这两段经文希望能够鼓励我们。那除了在以色列民身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警醒之外呢，一个警惕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还想说我们同时也看到就是耶和华上帝他的供应，对不对？错不过这 错不了，对吧？就是肯定看到这耶和华上帝他供应就是以色列民供给以色列民他们每一天所需用的这个粮食是怎样的一个粮食呢？十六章里面就不是这个了那怎样的一个粮食呢？在十六章里面就让我们明白了，比如说在第四节我们看到说这个粮食是从天上降下的，而且这个粮食需要在每一天的早晨去拾取的。比如说在十六章的第十三到十四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到了早晨就是这个营区呢四周就会地上就铺满这个露水，当这个露水一蒸发以后这个、旷野便出现一层的这个薄薄的像白霜的这个东西那这一天降下的这个粮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以色列民也不知道所以十六章的十五节我们看到什么？以色列民见了不知道是何物，便彼此的就是议论这是什么呢？那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的这个食物了。那这是什么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希伯来文了其实这是什么就是在翻译这个玛拿的这个意思了其实这个玛拿或者我们英文用的这个 manna 对吗？玛拿或者 manna 其实都是一个音译音译就是用声音来翻译的意思了音译什么呢？音译那个原文的这个玛拿希伯来文的那个玛拿，那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就像以色列民他们所说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其实不知道说这天降下的这个粮食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曾看过也不曾吃过那这个玛拿的味道如何呢？我们看一下吧，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三十一节它像这个盐碎的种子一样对吧？形状像这个盐碎的种子白色而且味道就是像用蜜糖制成的这个薄饼就让大家想象一下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对不对？因为这个甜的对不对？白色是甜的而且这个玛拿可以用两种处理方式对不对？你可以吃烤的或者是用煮的方式来吃也可以了。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这个虽然以色列民他们肚腹正空的时候埋怨抱怨这位耶和华上帝，但他耶和华上帝仍然神迹般的赐下这个天粮，对不对？那我说这确实是一个神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粮食是降下的，从天上降下，在哪呢？在旷野哈，这里不是旷野哦，旷野没有食物的哦，而且很干燥，对不对？而且它能够就是这个降下的这个玛瑙能够用来喂多少个人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哈，这在旷野跟随的人哈，这个人数肯定要超过百万人，因为单单从那个埃及地里面出来的那些壮丁哈，那些男人哈，就有大概六十万，对吧？六十万哈，这样，所以加上妇女啦，加上孩子啦，还有加上那些跟他们同行的外族人哈，那肯定要超过这个百万哈。而且上帝赐的这个天粮不只是一天，不只是一个星期，不只是一个月，也不止一年哦。不，摩西提醒我们啊，他在16章35节提醒我们哈，整整的40年啊，对吧？我刚才问了一下哈，这个 George 今年40岁对吧？哈，今年40岁，想象哈。George 弟兄啊，从小妈妈就喂他玛瑙啊，到这么大，40年那么久哈、啊。那我们看到说，就是等到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进入到就是有人烟的这个迦南地那个时候哈、啊，这个天上就停止降下这个玛瑙了，40年好不好？40年，上帝的恩典啊，很神奇，对不对？他的供应很多哈、啊。当然除了就是赐下这个天粮之外呢，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民遇见没有水而口渴的时候呢，上帝也神奇般的哈、啊，神奇般的就是借着摩西使用这个杖击打这个磐石，17章的第6节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磐石就流出水给就是众人喝了，对吧？那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功课是耶和华上帝哈、啊，他赐下这个玛瑙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除了在旷野里面喂饱这些以色列民、啊、他们的需要、啊、他们的肚腹，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对不对？早在16章、啊、出埃及记的16章第4节里面、啊、他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在16章的第4节、啊、他讲说，我要从天上降下这个食物给你们，这样呢我就可以去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训诲、啊。那耶和华上帝赐下玛瑙的目的呢，就是来试验这些以色列民哈，看他们是不是去遵行他的这个训诲。因此呢，我们在16章也看到了，就是在以色列民在拾取这个天上降下的这个粮食的时候呢，他们其实也需要去遵守一些的条例，对不对哈？像比如说在第4节呢，是要每一天出去拾取的，而且每天的这个只是拾取呢当天所需要的这个分量啊，两升。那我们看到说，来到这个第6天的时候呢，在第5节哈、啊，他们要比平时多拾取一倍啊，对不对？就是2倍的这个分量。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哈、啊，在23到29节就清楚的解释，因为在23节呢，耶和华说明天是安息日，就是第7天哈、啊、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这个圣日，对吗？这个圣安息日，然后29节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我会赐给你们双倍的这个食物，第7天呢，人人都要留在营中，不许外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条例，对不对？那想问一下说，以色列民有没有去天天去遵行、去听取这样子的去做呢？没有，对不对？在16章的第19到20节哈，有的人不听，多食了，而且留了一些到第2天哈，结果呢，食物已经腐烂生虫哈，发出这个臭味，摩西就向他们发愿了。还有呢，就是来到这个第16章的27到28节，到了第7日哈，他们不应该去取的，对不对？但到了第7日哈，有些人就仍然出去要去拾取这个食物，这个玛瑙哈，结果呢？什么也找不到。那你看看28节哈，耶和华说什么呢？你们到什么时候才肯遵行我的诫命还有吩咐呢？所以以色列民没有哈，没有去听，没有天天去听哈，去遵行，对不对？那弟兄姐妹看到吗？这个耶和华上帝他赐下玛瑙是来 试验以色列民是否遵行他的训诲哈。而且你们知道说这个耶和华上帝是什么时候赐下玛拿呢？是每一天，是天天哈。那也就是说哈，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民天天每一天都来遵行他的这个训诲，就是在旷野地哈，往这个迦南地的这个途中，天天每一天学着去遵行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训诲哈。那想想弟兄姐妹，这何尝不也是我们当去做的吗？在往天家的这个路上哈，我们不也是要每一天要天天学着去遵行父上帝的这个训诲吗？那当然我们不需要到旷野里面去拾取这个降下的这个玛拿哈，那其实你去到旷野也找不到这个玛拿了，好吧，更不是就是从这个磐石里头去取水喝哈，不不不不。那么如何每一天来遵行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训诲呢？啊，我们需要来到新约了，对不对哈？因为来到这个新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更清楚的明白，其实这天上降下的这个玛拿究竟是什么哈？而且从磐石里面涌出的这个水，我们也知道说是在指什么了，对不对？那倘若你在我们当中，尤其今年哈上半年，参加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这个学习哈，你就明白说，原来这个玛拿跟这个水哈到底是指什么。记得吗？来到这个雅各井取水的那位撒玛利亚妇人哈，耶稣曾经对他这样子说哈，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哈，他说：“人喝了这个井哈，这个井里的这个水哈，还会再渴；但是喝了我所赐的这个活水，永远不会再渴啊！我所赐的这个水，要在它里面成为生命的泉源，而且永流不息哈，直到永生。”我们知道说这个水是谁赐的哈。那之后呢，在回答一位犹太人的时候呢，耶稣这样子说，在约翰福音书的第六章和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摩西从天上赐给你们粮食的哈，不是，而是我父将天上的这个真粮食，真正的粮食赐给你们。因为上帝赐的这个粮，就是从天降下，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一位。”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三十三节里面的哈，指的这个从天上降下。父上帝赐的真粮食，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了。弟兄姐妹看到吗？唯有到耶稣基督那里啊，唯有在他里面，唯有来吃他所赐的这个真粮食，唯有来喝他所赐的这个活水，我们才能够得到永恒的这个生命啊！不止这样哦，在跟随耶稣的日子里面，在往那新天新地的这个路上哈，我们都需要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天天来得从他那里来的这个灵粮啊，每一天来听，每一天来遵行他的教诲，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在显现那日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记得哈，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在他的书信当中一直不断的在重复的劝勉我们哈。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今日哈，今日今天今日哈，不可以就是心里头顽固了。”那弟兄姐妹，感谢主哈，他赐给我们每一天我们所需的这个灵粮。今天无论你处在怎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窘境哈，无论你离开主多远，记得今日，今日，你若听见他的声音，不可以就是心里头顽固了。我希望你能够来悔改啊，今日就悔改，而且求主怜悯，帮助自己能够继续来听，来遵行他的这个训诲。那弟兄姐妹，倘若我们今天仍然在紧紧的跟随主，仍然走在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道路上啊，那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在每一日里面天天来听主的声音，而且听了不要刚硬我们的心，而是靠着他所赐的能力，圣灵的这个引领哈，内心充满着感恩，充满着喜乐，去遵行他的训诲。那接下来呢，在往这个乃密之乡的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民他们就也遇到了这个敌人了，而且里头也提醒我们是亚玛利人哈。那记得吗？上个主日我们一起来看那段出埃及记十五章的时候哈，里头其实也描述了这些周遭的这些外族人。 我指的就是在记载在十五章里面十四到十六节里面的那些人、啊、那段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啊、就是这一段。那当然十四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呢是在形容那些周遭的国家，这些所谓的外邦人或者外族人、啊、当他们听闻了这个耶和华上帝如何击败了这个法老跟他所率领的军队的时候呢，而且如何将这个红海分开、啊、叫以色列民踏着干地往彼岸得拯救，当这些周遭国家的子民当他们听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害怕了，对不对？所以你注意到说十四到十六节里面就用了很多形容害怕的这些词汇，对不对？比如说在十四节里面就看到发抖了，或者痛苦不堪了，或者十五节里面的这个恐慌惶恐、啊、或者就是站立，或者来到十六节里面的吓得他们都僵立如石头了。但我们知道说话虽如此、啊、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他们仍然面对到敌对他们的人，对不对？与他们来征战，但只要以色列民靠着耶和华上帝来征战，那他们必得最后的这个胜利。所以我们在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啊、那我们在看这个十七章的八到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在那里、啊、确实是耶和华上帝显的这个神迹哦，带来以色列民的这个最后的胜利。那我说是耶和华上帝所显的这个神迹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在山顶上、啊、在山顶上的那个摩西，只要他举起他的双手、啊、而且持着那个杖的那个双手、啊、那在山脚下就是迎对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约书亚、啊、他肯定就要胜出了。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啊，对不对？而且是上帝带来的胜利。那摩西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最后呢他获胜之后呢，看看摩西他做了什么。他在十七章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十五节里面这样子说、啊、摩西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而且称之为怎么样呢？耶和华尼西亚。那摩西知道什么呢？摩西知道说耶和华上帝就是他的近期，对不对？这就是耶和华尼西这个意思了，耶和华他的这个近期、啊、而在这个旗子下征战的人必定要获胜了、啊。那弟兄姐妹，我不需要提醒大家哈，我们在跟随主跟随耶稣的日子里面，我们也必定哈会遇到仇敌啊。那三个主日我们看到说，父上帝虽然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已经就是胜过了这个魔鬼撒旦，但撒旦仍然还没有被丢进这个硫磺火湖里头，对不对？只要撒旦仍然活着哈，仍然还在，我们肯定要受到他的试探他的诱惑。但在面对这个属灵里头与魔鬼征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啊、哦。唯有来穿戴着主赐的这个全副军装啊，我们才能够就是站立的稳固，而且坚持到底。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这样子激励我们一样啊，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到十三节啊，要靠着主和他的大能他的大力来做刚强的人。这是第十节告诉我们的哈，第十一节要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十三节呢，因此你们要用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要装备自己，好在邪恶的这个时代呢，能够怎么样呢？抵挡这个仇敌，不只是抵挡哦，到征战结束后呢，能够依然做什么呢？依旧能够扬手，抬起头的意思哈，扬手而且挺立了。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他们是靠着耶和华在他耶和华的这个近期下他们征战他们得胜。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迎敌的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的时候，记得要穿戴那全副军装，而且来站稳，最终得最后的胜利。那最后呢，我说一下啊，我们知道说来跟随这个耶和华上帝呢，要坚持每一天来听来遵行他的这个训诲，这个牧养的工作很重要，对不对？不然怎么去听怎么去遵行这个上帝的这个话语呢？所以这个牧养的工作挺重要的。那我觉得就是在第十八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景， 那十八章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再一次的遇到这个摩西在米甸娶的这个妻子哈，她叫西波拉，以及就是摩西的两个儿子，他不只是有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哈，一个叫葛顺，另外一个呢就是叫以利以谢了，两个儿子。那记得吗？最后一次我们是在哪碰到这个摩西的妻子呢？跟他的儿子呢？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哈，就当时摩西在回返哈，上帝要他回返这个埃及地去见法老，把这以色列民拯救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西波拉跟他的儿子呢，就在那个时候离开摩西，回到他自己父亲那里去了。那此时哈，来到十八章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此时呢，再一次能够重逢，而且是在摩西拯救了以色列民哈，过红海进入这个旷野，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个时候重逢，这肯定要给这个摩西、西波拉，还有就是孩子们莫大的这个喜乐哈。而在这个欢聚，还有就是颂赞耶和华上帝他的得胜之余呢，这个摩西的这个岳父耶特罗，他也看到了让他有一些担忧的这个情况了。刚才所来到这个十八章里面的另外一个问题哈，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十八章的第十三到十六节哈。这个耶特罗这样子说，在十四节哈，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来处理这个百姓的事哈？为什么你独自一个人坐着呢？众百姓从早到晚就站在你周围呢？”那摩西就对耶夫说了，他们是来找来寻来来问哈，来求问这个上帝的，我亲自来审理他们中间的这个是非，来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的这个律例跟法度了。原来摩西在带领哈，在牧养这些以色列民的时候呢，他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帮忙审理百姓的这些纠纷，同时呢也教导他们认识上帝的律例跟这个法度。那摩西都需要做这两件事，但可以想象哈，在所需要审理的这个案件肯定很多，对不对哈？因为记得吗？大概有多少人呢？超过百万人哈。因此呢，耶特罗就在此呢，让就是将他所担忧的这个事情呢，告诉了这个摩西，在十八章的第十七跟十八节哈，他说这样子做不好哈，不是好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呢，你摩西和这些百姓都会疲惫不堪啊，你一个人无法来担当就是如此繁重的这个工作。那接下来呢，这个聪明而且富有智慧的这个耶特罗，他就建议摩西要该怎么样子做了，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三节哈。原来在十八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呢，这个摩西仍然会参与到审理就是审理的这个案件哈，但是不是全部的案件他都需要去处理了，而是那些比较所谓的大事哈，在二十二节里面所形容的，摩西才会来审理。那至于那些小的纠纷哈，就由这个摩西选立的这些所谓的千夫长、百夫长，一直到十夫长来互相的来帮忙哈。那当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都能够来胜任的，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来管理千个人、一百个人或者十个人哈。摩西选立的应当是那些在二十一节里面所形容的那些敬畏上帝、那些有才干、那些诚实、那些正直、那些厌恶不义之财的人哈，他们才能够有资格来做这个工作。那你们注意到说，摩西除了要就是需要来负责审理那些大的事情之外呢，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不对？那就是在第二十节里面，二十节里面所描述的，要教导以色列民，教导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律例典章跟他的法度，并且指示这些以色列民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牧养的工作了啊。那我们看到说，摩西是一位非常受教的领导人哈。我希望说，在我们当中做领导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哈。他采纳了这个岳父耶特罗的这个建议，而且借着这个耶特罗，这个摩西身为这个聚会的带领人，他也更加的能够去专注的做一件事，对不对？专注的去做那件重要的职责，就是来教导以色列民跟耶和华上帝的话。这是他当做的牧养的工作哈。那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哈，乍看之下哈，好像是在帮助我们就是所谓的人力管理课程101哈 ，Human Resource 101，选力跟就是那些管理好的这管理好你的手下哈，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来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子做呢，你就不会 burn out 对吗？ 这样子做就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哎，只是这样子而已吗？从这里其实我们看到说，带领聚会的人当专注去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信实去教导上帝的话，就像摩西在这里他接下来会去做的。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其实也看到类似的这个情况，记得吗？当这个当耶稣升天之后，这个教会慢慢的就是成长，而且人数很多，一次就是3000多个人来参加。当这个教会的人数增加，信徒之间出现了不公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需要去审理的时候，哎，记得吗？那件事情当时照顾聚会的这些使徒，他们采取了什么方式呢？他们选立了一些所谓的执事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使徒他们呢，则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做两件事情了，去做传承福音跟教导上帝的话以及祷告的这个服事。这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6:2-3。唯有这样子做呢，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个肢体才能够得到装备，用他们的恩赐去服侍跟造就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这样子呢，整个肢体才能够成熟茁壮来成长。那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的一些书信里面呢，就常常看到使徒保罗他要提摩太做什么事情呢？他要提多做什么事情呢？他要他们在教会里面去选立一些长老，并且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承下去，让那些能够去教导别人的人也继续的把这个福音这样子的去传承，这才是需要做牧养的这个工作了。那唯有这样子来持守，唯有这样子来持守教导上帝的话，在聚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才能够在每一日的这个主日里面听到这个福音，听到耶稣基督的话，听到他的训诲，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日子呢，来听来遵从他的这个训诲，直到进入那永恒上帝的国度。所以愿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所有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天天而且每一天都能够来听来遵从耶稣基督他的话。我们来一起做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用的，我们更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用的灵粮。求主帮助我们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叫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心不刚硬。求主也帮助我们常常站立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常常穿戴着你赐我们的全副军装，好胜过魔鬼撒旦的诱惑跟试探。求主也借着我们每一日所阅读所思考的经文，帮助我们来成长来成熟，也借着每一个主日的聚会来听来遵行你的训诲，叫我们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彼此的来顾惜，彼此的来关爱，彼此的来激发爱心，去行一切上帝你所喜悦的事。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